各位朋友，星期天好。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我们今天回到未知的实相第679节，已经快要完毕的地方了。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有提到真的状况，真它有不同的自己，走不同的路线。那其中的一个孩子呢，他可能去当修女了。那么跟罗在一起的这个真呢，他有一些症状，那些症状产生身体上的冲突，那个身体上的冲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很多的目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一个新架构，可是又不让旧的走。旧的架构当然是跟母亲的不愉快相处，然后在教会里面神父对他的怀疑，然后呢他的神秘天性不敢出来。那现在呢，新的架构是找到了罗，然后罗给他很多的支持，那他有了新的架构之后，可是旧的那个架构，旧的那个害怕恐惧跟不敢把神秘的力量发展出来的这个部分，还是都存在的，所以这两个同时存在的结果就变成身体上有很多冲突。那赛斯就指着照片的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在可能性里长大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在纳尔的挑战也不在纳尔，只是以潜伏的方式存在。那个孩子的话呢，上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当修女嘛。那修女的话，她还蛮自立的，就是不会过度的去发展她的神秘的天性，这个部分，所以在那边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所以话锋一转，这里赛斯就说，鲁伯非常需要明白你爱他，并且接受以你们的话来说他现在这个样子。那这里的话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鲁伯跟罗在一起，他是想要找一个架构，新的架构，而这个新的架构呢，可以让他把他神秘的天性写作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借着跟罗的关系，那把它好好发展出来。好，所以他很需要罗跟他明白的跟他讲说他是爱他的。好，即便真多少也是知道他的先生对他是不错的，是爱他的，可是呢他很希望能够得到罗在语言上非常明白的告诉他说，他是爱他的。那我觉得这种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婚姻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男生跟女生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男生的想法是说，我娶你啊，我跟你在一起啊，我的薪水都交给你啊，那我就是爱你啊。可是对女生来讲的话，这些都不够的，他要的是你口头上直接的跟他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你是爱他的，而且最好每一天都说。如果你有看过安吉丽斯的书的话，安吉丽斯在这一方面就说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女生的话呢，对爱来讲的话，他在假如说他写日记的话，他每天写的日记就是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他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在想我之类的话。可是男生的话，只要离开了房间，离开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位置，只要有距离的话，那么他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了。不是说他不爱你，而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跟你相处的这件事情一直都存在他的心里。那我觉得会不会这里的不同，也是基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架构上的不同。因为但现在当然状况不是很一样了，现在状况并没有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一个婚约。女生通常她在外头都还是有工作，那因此就不是说你完全依靠一个先生当做一个架构。那其实在这本书里头在谈到罗的妈妈的情况，就也很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部分。那最近有一个 很好的朋友啦，那昨天吧，他写个 text 问我哈，问我说，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爱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大哉问了哈，我没有立刻回他了，我是准备回他，但是因为昨天太忙了，所以我就没有回他。其实爱跟信念是很有关系的，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一样。那我们在写赛斯资料，我们也不太愿意对一个观念呢直接就给它定义，因为你定义了爱以后，你就等于限制了对爱的感觉。那爱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我觉得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你对爱的想法是什么。通常爱的话呢会牵涉到被支持、被了解、被接受，然后被照顾，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但是如果说以上一层的概念来谈的话，如果说以电信的角度来谈，或者是我这个朋友问我的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爱是什么？那我个人的了解，我真的很不喜欢去定义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哈，千万年来哦，只要你是人类，你都在谈这个字，好，不管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甚至于宗教家所说的无条件的爱，不管你是哪一种，我个人是觉得多少都跟能量是有关的。因为我们从学赛斯之后呢，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会把外面的实境用信念去解释，而当我们要解释信念的话呢，信念又牵涉到所谓的 formation， 那 formation 又牵涉到能量的问题。那么能量本身的话，以我们现在在上的这个未知实相的角度来谈的话，谈到能量的部分，其实它的深入度已经绝对超过我们现在任何人现有的概念。所以能量它就是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喜欢某种角色，所以我们才选某一种角色投胎。好，那个角色不就是我们的爱吗？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爱。好，那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想完成的、想要价值完成的任何事情，它其实就是爱的一种啊。那现在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真跟罗的情况，像这里提到说，鲁伯很希望明白的听到你说你爱他。那么你说你爱他，当然是指你对鲁伯本身、真本身的一个完全的接纳。但是对真来讲的话，他接收到的除了你对他的接纳、你对他的照顾之外，他真正接收到的是什么？是一种能量的补充嘛？他就是接受到一种能量的补充。当然我知道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定义的。谈到爱的话，因为千百年来有多少人在谈，多少人在定义，那有多少诗人在咏叹，在赞美，在歌颂，所以爱很难定义了。不过去想想看，我觉得爱本身真的是包含的一种对对方的欣赏、接受、支持，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这里提到说，鲁伯非常需要明白你爱他。那如果以我的想法来讲的话，你如果站在电信的角度来看爱的话，爱就是一种能量啊，能量就是一种意识形式，这个被接纳的意识形式变成一种能量。那如果你充满了爱心的话，你的行动力也会跟着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所以通常我们觉得什么人在爱我们的时候，你再仔细去分析一下，那个爱本身有没有包含着你被他赞美，你被他接受，而你觉得你爱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爱他爱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人这么爱你，所以你觉得你被了解的、被欣赏了，从他的眼中看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啊。这是赛斯的语言啊，就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最理想的自己。那同时你也从对方的表现当中看到最好的他。那换言之，就是当爱起来的时候，你甚至会从爱 当中看到上帝，好，就是你看到那个能量，那个被了解被接受，然后那种恩宠的感觉。那么比较粗糙的定义，爱就是能量，爱就是一种能够跟对方融合的一种能量。好，那在网络上也有朋友在问我，茶书上课的时候提到能量，那什么是能量啊？我们怎么去了解能量？会不会比较虚无缥缈？不过跟各位讲个好消息，你可能在未知的实相当中会碰到好多有关于能量方面的解释，而能量的解释常常会涉及到人格，而且呢，涉及到人格的合并、分类或者是重组，那也牵涉到说，当能量集合的时候，会产生能量的爆炸、生命的改变，或者是整个命运完完全全走到不同的分叉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对能量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能量一定包含着爱。好，那我们这里继续。赛斯说呢，他由你那儿得到他所能得到的那种作为人基本被接纳的感觉。所以爱是什么？爱就是作为人被接纳的那种感觉。这是赛斯在提的。赛斯说，那是你以你的方式早年从你的家庭得到的。各位记得吗？因为这里所提到的罗，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感情还不错，他母亲还很相信他的父亲可以领导他，而且他母亲有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相信自己的先生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罗的话呢，他早年时期是充满着爱，充满着信心的。然后呢，第二个兄弟出生的，就第二个孩子出生的，那是林登嘛。林登出生以后小时候都还不错，但是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一直在拍照片。我们这里提到拍照片嘛，拍照片的那一刻他的妈妈才警觉到他的爸爸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男人。那他想象中的男人是什么呢？是他的男人会努力的去赚取很多物质上的钱财，因为他的妈妈是比较专注在物质的需求上面，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对约瑟来讲的话呢，他早年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就是充满了爱的，不是像真他小时候跟他妈妈的相处是非常不好，这不太一样。所以赛斯说，约瑟，你的质疑以及你对当今世界流行理论的深深的不信任，也强烈的为鲁伯所共享。那除了真把他的先生当作是一种依靠，当作是爱的架构以外，他对约瑟包括他的追求的方向，他们共同有兴趣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所流行的这些理论，现在所通行的这些观念呢，是不对的。那么两个人既然有共同要去追寻，或者是想要去找出答案的话，那两个人的兴趣或者是观念的结合就会变得非常好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跟罗的结合的确是产生一个新的非常强烈的新的分支啦，对真来讲啦。好，那后来的话呢，因为有这个架构，在还没有传赛斯资料之前，其实真跟罗我想他们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啦。因为真是把所有的希望或者是爱完全寄托在罗身上，他后头写诗的时候还写罗太阳这样的字句嘛，那意思是罗对他来讲像太阳那样好，所以他对他的先生是非常非常仰慕的，而且非常爱他的。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在早年的时候发展出那个意念建构实相。那当意念建构实相发展出来，真的新的人格才真正诞生。所以现在 赛斯叫真叫鲁伯嘛，然后呢赛斯叫罗叫耶瑟，但是鲁伯什么时候才开始从真的身上出现呢？好，其实是在写那个意念建构那个文章之后，鲁伯才在真的身上变成主要的实相。好，那耶瑟呢，耶瑟是什么时候在罗的身上啊变成主要的实相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耶克海边，好，耶克海边的那一幕那个插曲，耶瑟才真正的在罗的身上，所以从此之后耶瑟跟鲁伯才真正诞生。那这里牵涉到我刚提到的一种能量的结合了，就是真本来是真，真本来是好几个真的分支的其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到了跟罗在一起以后，因为从罗的身上得到爱，得到一个新的架构，所以他开始能够伸展他的神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还有对实相的了解。所以这三个呢在他的身上变结合了，一结合以后他才变为鲁伯这个内在主要人格的核心中心，他的能量核心中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才真正变成鲁伯，好，鲁伯才出生的。好，那耶瑟是在耶克海边才出生的。所以各位从这个叙述当中也可以了解到一点，我们在分析我们自己的生命过程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我学了什么啊，我现在呢观念怎么改啊，啊，我碰到什么人啊，我们只是非常平面的在考虑我们的现实世界的所有的条件，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像未知实相告诉我们的其他分叉的自己，比如说你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那其他可能性自己以能量的角度在讨论的话，它也是你能量的一部分。好，那这个能量的一部分呢，它都在满足内在希望达成的那个目的，比如说你的内在希望做什么事情，那么它透过三个四个五个强烈的意图，这个强烈的意图变成一个能量的核心，一个吸引内在的资料或者是信息的核心，而这个信息的核心呢又吸引到了存有的能力、存有的意识团块或经验团块，当这些意识团块、经验团块变成这个分支的可能性自己所拥有的时候，然后它开始变成一个主要内在自己的核心中心。所以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可能性自己就好像你在花园里面种花一样，有放下去好几个分支的种子啦，然后哪一枝呢长得特别好，然后很壮，那又很符合你的要求，那么其他在旁边的那些小枝分枝你有可能就把它砍掉了，或者是呢根本就不会让它成长，或者是根本合并在一起了。好，所以其实能量的角度也是一样，能量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可是这些可能性的自己如果它的发展不够完整的话，好，有几种可能性啊，一个就是各自发展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产生的能量的内爆，好 explosion， 然后这个内爆以后呢，内爆的结果就会重新 grouping， 也就是重新组合嘛。那在重新组合的时候呢，原来的很强的那个能量呢，它会继续成长。那么如果很弱的那一个部分的话，它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或者是它取得不了内在存有，再继续供给它能量。那因此就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所以这个条件在加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小时了了啊，为什么大未必佳呢？或者是这个小毛头以前不怎么样啊，看不出来有什么成就啊，为什么长大会变得这么厉害？或者是你的朋友小时候你认识他，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啊？怎么长大以后他的发展会这么快速？那我们会 结的是他碰到好的记忆啦，或者是怎么样啦，好的伴侣啦，或者是好的朋友引导他，但是会不会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内在的能量全部关注在他身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能量的角度去考虑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部分我们会觉得很无解，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展的。所以从能量的角度去思考，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当中，我们就是要全神贯注，因为我们一旦全神贯注以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能量在一起，尽可能的跟你的能量在一起。那么能量是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能量就是爱，能量就是行动，能量就是喜悦，能量就是艺术感，能量就是让自己充满着元气的感觉。我不会说日语，但是日语好像是说呢，元気ですか，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真的再三的强调一次，如果你把学赛斯资料从正面思想改到能量的学习，就单单把正面思想改成能量就好了。你把正面思想直接改成能量的话，各位，你学赛斯跟真正的赛斯资料已经不是那么远了。为什么呢？因为能量本身就是行动力啊，能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啊。你看，你可以透过能量回到你的内在，对吗？你可以透过能量的充满得到你的意识形式，你可以透过能量跟你的内在接触，好，你可以透过你的艺术感，你的喜悦跟你的内在接触，你可以透过你的能量然后加强你身体的健康，加强你外面实相的创造。那现在更重要的告诉你说，能量的增加会把你的内在自己的一个最主要的实相专注呢，会放在你的身上。那同时呢，如果那些不重要的分支呢，它可能就分散到，它不需要种那么多不需要的树嘛。像我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家里的后院种桃子树好了，你种了桃子树，你种了四五棵，然后呢有一棵已经长得不错了，那因为土地的关系啊，因为你只能好好去栽种一枝桃树，所以你会把旁边的桃树全部拔掉的。那现在在谈到这个能量角度来看人格的话，你也可以从未知实相看到一个观点，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这边充满能量的话，那么其他实相的你的可能性自己就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在那个角度再去探索或者是再去伸展看看，没有必要。就好像树一样嘛，就好像植物一样，你不需要再伸展了，因为你主要的枝干已经长成之后，其他的部分你的内在自己一点都没有兴趣了。那既然没有兴趣的话，它自然不会放它的能量或它的关注在那上面啦。所以赛斯在教我们，比如说像什么心莲心志向，很多人在谈赛斯资料的话都会拿心莲心志向来勉励自己勉励别人，我要赞同我自己啦，我要怎样怎样。但是你去看，为什么我要赞同我自己，为什么我要肯定我自己？其实你在肯定你自己，你在赞同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能量会专注，是不是你的所有的精神会集中在一个角度上？所以赛斯教我们东西并不难啊，他只是教我们说你只要跟随着你内在的冲动，内在的喜悦。好，那其实在道类资料，我今天看154到156节三节啦，那他也提到一个概念，他说真正有能量的人，真正有行动力的人，是他一起心他就立刻做了，那做了通常都会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的行动力强，那行动力强的话改变就大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敢行动？其实是我们怕行动产生问题嘛。那因为我们行动怕产生问题的背后，就好像今天在谈真为什么会有这种必须要依赖罗的这个心态，是因为他的早年有一个不愉快的亲子生活，然后呢他需要别人对他的肯定，所以他的新架构跟旧架构 混在一起，旧架构没有办法放开，那新架构来了，他也没有办法专注在新的架构上。好，那一直到他跟罗结婚之后，因为罗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所以他才能够让自己发展出鲁伯这样的人格在他的身上。好，所以鲁伯是在他写了那个意念建构实相之后，才真正把他的能量灌注在他的身上。所以两三天之后，他们就开始用灵印盘引到了赛斯进来了。好，那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改观其实是从一种能量的集中之后才产生这样的变化的。所以能量的集中对我们每个人是这么重要的话，你今天要学的不是正面思想，你今天要学的是怎么操作能量。能量就是你的喜悦啦，能量就是你的充满力气的那个自己啦。所以我们当了解到我们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写作，或者是在跟内心沟通交流，或者是专注的时候，其实我们能量是充满的。你稍微仔细去观察一下，今天起来齁，你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那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好不好。一个充满创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他就充满着精神的。好像我们最近每天在上课，几乎礼拜一到礼拜天，我还有我自己的几个小时的剪接工作，那我还要看书，那还要做公司的事情，工厂的事情。然后呢像今天的话，我跟我们的建筑公司的人 contractor 开会开三个多小时，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都在忙，然后我还要准备家里的三餐。好，那这么多的工作，我晚上再加入这个录音已经一个多月了吧。好，我还是精神很好啊，而且几乎每一天我都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观点提供大家做参考嘛。所以能量是越用越多，好，行动是越行动越有行动力。那因此就好像磨刀子一样，越磨越好。你可以从能量的角度去看人格，然后用能量的角度去纵观所有赛斯讲过的东西，你会发现赛斯讲的是能量学啦。好，他是在讲怎么样去集合你的能量，然后能量跟上面的能量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谈到能量学就是谈到电信学嘛，那谈到电信学的话，电跟能量一定有相对的关系嘛。好，比如说我们知道怎么发电嘛，有要发电的话必须要有动力。好，比如说水力发电的话必须要有落差，当水有落差有行动力的话就会产生动能，产生动能就会产生能量嘛。那风力发电也是一样，不管用什么方式的发电，它就是从动力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不断的动力的话，我们就会充满着能量啊。那我们之所以不敢行动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束缚，我们的旧架构，我们没有办法取得比较清晰的概念，那因此我们就不敢行动。那一旦不敢行动久了以后，它能量会枯萎掉。就好像如果花一直都不开的话，主人会怎样？会把花砍掉啊。如果这个果树都不长水果的话，你觉得主人会怎样？一定会移掉啊，干嘛要种这个水果在这边？好，所以因此我觉得你从未知的实相当中再仔细去探讨以后，你会发现赛斯的论点当中，从个人实相本质进入到未知实相，然后他就非常的专心一致的在谈能量学，因为能量跟人格是有关系的。好，能量就是动量嘛。那我们的所有人生的创造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的表现方式。包括我们出生在人世间，当某一种角色某一种人格，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不来不就好了吗？我们本来就在上一层的世界啊。那其实真正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想表现或表达某些观念嘛，那这个表现跟表达本身就是能量嘛，这个表现跟表达本身就是爱的表达啊。所以我的朋友问我那个问题就是爱到底是什么，我是蛮难回答的啦不过假如说我们放掉有关于爱的任何信念的话，你从一个最根基来讨论的话，爱就是能量嘛，爱就是行动力嘛。你如果看到那个类似像关系花园他在讲说爱不是名词爱就是动词，爱是一种行动力关系花园那个麦基佐跟环幻想写的书他写了很多本书嘛，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书包括最后一本 存乎一心，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哈。不管是新的关系花园、旧的关系花园，或者是生命花园啊、健康花园，我都觉得都写得还不错啦啊，因为他们有认真在研究啦。我相信很少人用这种角度在解释赛事资料哈，但是说真的，我再多啰嗦一句哈，只要你把正面思想哈，只要你把用自我的意志想要去创造实相的这个概念改成对能量的应用，好，你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因为能量牵涉到艺术，能量牵涉到美，好，能量牵涉到表现，这些东西呢，你用能量的角度，你就会回到能量的自发性，那种自信的力量就会出现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继续回到课程。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赛斯说呢，你见到他令人欢心的潜力，而他也知道你知道，罗很欣赏他的通灵能力跟艺术的才华嘛。好，那所以真当然知道他的先生欣赏他这一点。虽然是知道齁，可是赛斯说呢，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向着那个潜力摸索，他有时候会觉得失落而需要安慰。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尤其是那种写诗的人，像李清照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然后乍晚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所以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情感非常丰富的人，那尤其是在摸索那种灵异经验啊、神秘的事情啊，常常会害怕，而且常常会有失落的感觉，那比较需要主要的关系人对他们的安慰。那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到，假如说你对你最亲爱的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对他最好的支持是什么？去了解他，去安慰他。好，你了解他，安慰他，你就补充他的能量。那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是我刚提到的能量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格的话，你是给他最好的礼物。那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的孩子变宅男，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他呢？你若用能量的角度思考他，他需要的是，他更需要你去了解他，他更需要你去安慰他，那他更需要能够在你的面前展示他是 OK 的，他是有能力的，那他在你面前是好的。好，我常常在看那个迪士尼的卡通影片，然后那卡通影片在画那个熊吧，然后好像很正义感的救了什么人了，然后其实他没有真的死掉，然后大家以为他死掉就在哭啊，就说哎呀这个熊你真伟大啊，然后这个熊悠悠的说，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听到你们讲的这些话啊，这是开玩笑的啦。不过说真的，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最在乎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我们的优良，我们的被赞美，那这个是很大的能量的补充。所以这里提到有的时候呢，对真来讲的话，他在潜力摸索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被了解、被安慰。那用这种方式的话，一样的情况，我们给我们最爱的人最大的支持就是安慰他、了解他、鼓励他，比你教他你要怎么做才对，因为那个不是他的能量的一部分啊，他现在无法操作你告诉他那个好的或者高标准啊。好，一样的情况嘛，如果有人教你说你要用怎么样方式啊，那个身体就是健康的啦，那你都可以活到100岁啦之类的，问题是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觉不是那样，它不是你能量的一部分嘛，所以还是必须要从能量学的角度去研究你自己，然后去创造你的人生。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不过呢，他这里赛斯提到说，如你现在所知的去安慰他对你来讲可能是蛮吓人的。为什么赛斯会这么讲？ 他后面是有解释了，本来罗的观念不会认为创造力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他是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了，然后他爸爸是最有创造力的人，他爸爸是有名的发明家，在其他十项是不结婚的，专门研究发明的哈。那所以对罗来讲的话哈，发明对他来讲是像很自然的事情的，像水一样自然的事情，像风一样自然的事情。可是呢，到后来哈，因为他妈妈跟他爸爸之间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最后他爸爸整个能力消失掉了，然后后来就死掉了，所以到后来的罗的话会认为创造力是有风险的，这是后来造成的一个误解啦。那他的爸爸应该在早期课应该不到第九册之前就已经过世了，那这里已经是到了未知实相，已经等于整个二十多年的赛事资料已经传了一半以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讲的话，他说对你来讲，你对他的安慰是蛮吓人的，因为你要告诉他有创造力是很好的，通灵是很好的，神秘经验是很好的，对你来讲你也不见得会认同创造力是最好的这样的概念。赛斯说呢，因为这会使你们两个回到你在绘画里所升华的深层情感上的觉悟跟感受。罗在绘画当中呢，因为他使用了很深层的感情，那当然得到很深的觉悟跟感受。记得在早期课赛斯一直在跟罗讲从艺术下手的话，你会接触到你的内在自己。好，艺术是最容易接触到内在自己的一种方法之一，尤其是对罗来讲。所以这里提到罗本身呢，是从深层的感情当中早就已经觉悟跟感受到了，好，甚至呢回到你也能够透过工作接通神秘经验。那所以既然罗透过他的绘画，透过艺术感就接触到了能量的源头，或者是他的内在自己的话，那他的情感上有深深的感受跟觉悟，然后又接通了神秘经验的话，那如果他去安慰真的话两个人不是前通在一起嘛？现在只有真是通灵，对不对？那罗只是帮他笔记嘛，但罗常常在讲说，我绝对不是只有笔记这个角色而已啦，因为事实上他常常会赛斯在讲一句话还没讲之前他已经先听到了，所以他跟真一样是具有那种通灵的能力，接收内在信息的能力很早就有了，好像第一册开始大概第二十几节他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说怎么我也听到了，我怎么知道赛斯说了些什么话，我也听到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本身就蛮有这种天赋的。那再加上这里提到说绘画的部分，那现在主要的重点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他们对创造力没有全然的信心了。那在这里赛斯说休息一下，那真从很深的出神状态出来，然后呢真说我又有一种感觉，他说你晓得的，什么感觉呢？就是里面空空的，大概心慌慌的吧。他说呢，就好像赛斯说的话完全击中了要害，所以对真来讲的话，赛斯前面说的这一段话对真来说是深深的击中他的要害，深深的让他觉得哦好可怕，你怎么把我内心的事情都讲出来了。有时候呢像我们在学赛斯或者是在引导赛斯资料的时候，像经常有时候会接到一些諮商的 case 了，你也不能够很直接的就把对方的信息单刀直入的就直接讲，因为对方不见得会受得了。所以我昨天还前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要失去一个朋友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感把他的问题直接的讲给他听。我想或许比较夸张一点啦这种说法，不过 我们是有这个经验的，就有时候呢你在课堂上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么你就直接把问题丢出去了，对方当时会觉得说哎呀你讲的真对真好，可是呢可能之后一个月不会跟你说话了，或者是不太接近你了，因为你戳到他的伤口，这里提到的完全击中的要害，完全击中要害，他会害怕，然后他会觉得你看穿了他，或者是他会在你面前失去了自尊。像问题是有的时候如果这种对谈的方式没有很长的时间的话，我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嘛，当然像諮商师一样花个半年一年或者是三四年的时间慢慢去解析问题，好好去听对方倾诉，然后再从倾诉当中慢慢引导，渐入佳境，这当然是很好，可是通常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是那种很短暂的那种要击中要害的那一种，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完全解决的，你就只好冒着一点危险吧。我总觉得只要我的出发点是诚恳的，是充满爱的话，就算在对谈的当中不够细腻或者是稍微粗糙一点，我想对方也都能理解谅解吧。那如果不能理解跟谅解，也就请多多原谅了。罗在这里说，自从上次休息以后，赛斯说的话我只删掉两句非常个人的资料。那显然的，罗跟真两个人的确是选择去面对11年前他们心理能力出现所带来的挑战。那么11年前是什么时候呢？因为现在是1974年嘛，那11年前就是1963年，也就是他们刚刚接触赛斯，甚至于11年前是刚好真写的那一段物质的实相是意念建构的那一段文章，所以11年前呢他们的心理能量等于是大爆发，然后带来很多的挑战。那些新的能力呢提供如此明显的可能性的创造性，就我们的本性而言，我们是非这样做不可。在我们的怀疑跟质疑之下，我们的直觉感觉到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现我能以某种方式做心灵性的贡献，并非只有记录这些课。所以这里还是赛斯讲的那一句话，其实他从艺术绘画当中再加上他自己的约克海边之后，其实他自己的心灵能量也是火山大爆发。所以大哥小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两夫妻差不了太多了。耶稣说，而透过灵异的方法或任何其他的方式，能让至少有些我们最深的愿望和动机被带到如此清晰的意识上的觉察，这比我们在之前所认为的可能的要多得多了。然后耶稣说，我们发现这些资料呢在较大的社会范围里特别是有价值的。那什么是较大的社会范围呢？我想应该是广大的大众吧。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往的年代是不太一样的。以前的话你只要谈灵异的经验啊，或者是有关于通灵的事情的话，尤其在美国是危险的。欧美国家的话有那种把巫婆烧死的那种过去的一些习惯了，那现在当然是没有了。不过我听说呢有人跑到艾尔麦拉去找真跟罗，然后据说他们到加油站去加油，问人家说真跟罗啊住哪里啊，他说你说的是那个巫婆吗？所以多少人们对他们还是不了解的人呢还是有一些恐惧吧。但是呢是有广大的读者，从灵魂永生出书，灵界信息出师之后，大概蛮多人看他们的书吧，所以那个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呢他说，除了这些之外，我也很渴望得到有关 绘画跟哲学以及技巧的任何可能得到的知识。这里呢，罗跟真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他们除了通灵信息之外啊，对真来讲的话，他自己会写作，他并不需要因为通灵的关系有更多写作方面的能力。好，那对罗来讲的话，他很希望得到一些哲学的观点啊，绘画的观点跟技巧。好，那我们从早期课看到嘛，比如说他常常借着很古老以前的那些画家给他的一些暗示或者是技巧哈，所以他的绘画的能力大概有蛮大的进步吧。所以这里罗说呢，我希望赛斯所给关于我自己家庭的资料会激起其他人的洞见。在11:37继续，赛斯继续进来哈。赛斯呢拿起罗的照片，那张照片是罗大概是2岁时照的，那这个有一个注解六了，注解六是这样注解，他说呢，我的父母生的3个儿子，我是在1919年6月20日出生的，我的大弟弟林顿，林登或林顿生在13个月之后，所以差他是1岁，而小弟弟理查比我小9岁。我们三个兄弟的天性与性气是相当不同的，但我们小时候都相处得非常好。我们都在塞尔东北的一个铁道城念国小跟高中。我父亲在1923年在那儿成家，开了一家汽车修复店。当林登跟我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塞尔，离开他们家，而开始各自半工半读的念完大学或是艺术学校，所以这个家就开始分散了。然后我们三兄弟都服了相当长的兵役，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我们的离家，他跟林登的离家对父母的影响是非常的深，非常的深。那赛斯有时候讨论到博兹家庭的成员，包括其他们的转世的样貌的时候呢，他在未知实相6个月以后，他说了几句我一直将之应用在我们物质实相生活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说每个人选择他的父母，接受了环境以遗传而言一堆特性、心态跟能力，以供他在未来的人生中提起。所以这里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你的父母，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如果父母骂你的话，你会说那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我也没有要生下来啊，是你们把我生下来的。不好意思哦，是你选择他而且要求他把你生下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尔湾演讲了，然后我就提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哄堂大笑哈。他说哪有你选择父母的啊，都是父母把你生下来的。不过如果你去看路易斯赫的书的话，那路易斯赫的标题就在提到这一点，就是你选择你的父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选择他做什么呢？你选择他提供你的能量，提供你的环境、遗传，而且一堆特性，你的心态跟能力，你把他们当能量来源，把他们提起在你的未来的人生创造当中呢，变成你的资源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选择父母，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父母？那你会说难道我会选择那个贫穷的家庭吗？我会选择不是生的那么样的美丽英俊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的有点抱歉的长相啊或之类的。那如果以创造性的观点，这里还是提到我们以父母的特质、心态、能力，然后从他们当中提起他们的能量变成我们使用。那对罗来讲的话，我们在下一节这一节是679节嘛，在680节赛斯说呢，你就是指罗了，罗你的父母亲之所以存在，他们主要的存在在这个实相 后来唯一的目的哈，就是要提供他们的能量给你们在这边发展。换言之，对罗来讲的话，他的父母亲的存活、活着的主要任务哈，就是提供罗他们这些孩子的能量。好，他是清清楚楚的讲这一点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其他石像哈，已经发展得很好，那所以其他石像变成主要石像。那在罗的这个石像是一个可能性石像，或者是次要分支，或者是不重要的那个分支。所以他们活着哦，是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或没有什么意思，唯一的目的就是提供孩子们的能量，让他们能够以这个部分来运作。就好像这里提到的，我们提起父母亲的一堆特性、心态、能力，或者是由他的内在所供应出来的信息，我们不自觉的去取得这些东西，变成我们人生创造性的材料。好，那所以变成这些父母的存在，反而不是他们人生的创造，他们的存在就好像树底下的堆肥哈，它是提供养分的，好，它提供你成长的养分。有关罗的父亲跟母亲的情况，各位可以参考早期课第一册第十节跟第二十一节，当然以后有陆陆续续提及啦，不过一开始在早期课的一开始他就提到这个部分了，在第十节里头他提到，他说你的母亲是上一世非常嫉妒的姐姐，他是指他的弟弟来讲了，那你的父亲的名字叫斯罗克莫顿。那这个斯罗克莫顿在二十一节他提到呢，是这个母亲的女儿，然后呢爸爸妈妈对他非常的不重视，然后把他送到华国跟一个亲戚结婚，然后呢只给他一点点材料、服装跟一些珠宝，然后就再也不想见到他了。所以他的妈妈哈，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儿，对他的父亲是充满着一个愤怒了哈。所以他后来在二十一节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的父亲跟母亲发现继续共同生活是彻底不可忍受的话，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这么样的极端了。他们一方面的存有十分可以通融他们的内在感官，建议这样的关系不要再继续哈。也就是说不要在那种不可忍受的生活哈。但是如果这个建议无效的话，情况会变坏，它会产生一种危险的状况，超出了这个情况，人格将不会安全的继续他们这个联盟。所以在早期课二十一节跟第十节，他已经把他母亲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清楚。他的妈妈很奇怪，他的妈妈当很多事的女人，一般来讲赛事的说法是不会超过三次，可是在二十一节他提到他的母亲当过五世的女性，然后呢他那一世还当他的女儿，这一世当他的老婆，但是呢下一世就要当他爸爸的先生。他爸爸在上一世叫斯罗克莫顿嘛，好，那下一个转世的话就会变成他太太的或者是他女儿的老婆，好，这样讲大家会混乱吧。我们回到课程，赛斯说永远有好的理由，而且呢每个父母对每个孩子代表一个无法形容的一种象征，就是父母亲就是他们的肥料了，他们的主要能量的来源。而常常呢父母双方面呢会代表显著的对比，以不同的可能性，不只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啦，这种对比，而事实上是个性差很远。可是为什么个性要差这么远呢？因为产生不同的可能性嘛，所以孩子呢可能会比较以对比不同的实相。就是对孩子来讲的话，每个孩子看到他的父母亲是不一样的。像林登跟罗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父母亲的婚姻状况不太一样嘛。对罗来讲的话，他父母亲很好啊，因为他小时候父母亲的状况是很好的。可是到了林登，尤其是第三个小孩，他父母亲的状况已经变得很糟糕了。所以孩子在看父母亲，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实相。 那这里提到说，那他们看你父母的角度跟你是不同的，那你的父母亲呢也看你是不同的哈，所以不要跟你的兄弟失去联络。所以由此类推哈，我父母也在他们的每个小孩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创造或版本哈。这是注解啦，那我们还是回到本文课哈。他说那个孩子享受着很棒的活力跟安全的感觉，你们的家庭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你大半被爱跟肯定围绕着，这讲罗嘛，所以他跟真的早年童年生活是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双亲很年轻，你妈妈那个时候生下两个漂亮的男孩，当然是指他跟林登哈，而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而且在他自己的架构里面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你的父亲从来就没有了解到他这一点。他的妈妈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丈夫是很棒的，是很好的，一旦他有一天发现他的丈夫是不好的话，整个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父亲并不了解他的太太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在表面上这个家庭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在底下其实非常难处理的。在这个家存在着一些教条，比方说这个母亲会被期待养出完美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教条嘛，母亲要养完美的孩子出来，而且呢他至少表面上应该要屈从于男人，这也是他的母亲的完美主义的情况下必须要遵守的，就是他要养出完美的孩子，他要屈从于他的男人。于是呢他说，罗，你的母亲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每个人都在扮演着适当的角色，因为他眼中你父亲有远大的前程，而他给他的两个好孩子漂亮的小男生嘛，他觉得他对你的父亲已经是达成了最大的贡献了。但是到了后来他才发现你的父亲没有做到他要做的那个部分，他觉得他给你父亲两个孩子他已经达到他的该做的这个责任了，而你的父亲没有好好赚钱。那当你的母亲对你的父亲开始觉得他没有那么样的如他所想的有远大的前程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不安全了，也就是罗开始感觉到不安全了。所以他的妈妈主要的重点是在赚钱，他要他的先生用他的创造力去赚钱，可是他的先生就没有把主要的能力放在赚钱方面。他的父亲开了一个修车厂，那在美国修车厂应该是很好赚钱的啊。我有几个朋友开修车厂都生活得非常不错，那我就不晓得他的父亲为什么开修车厂，然后呢会说最后在金钱上没有办法去供养家庭。后来是有一些早期客的故事啦，但是我们就先不要去谈那个部分。他说但你的父亲不肯把他自己的能力灌注在文化与经济的结构里面，所谓的文化与经济我想指的应该是指财务方面吧。如在那心照不宣的合约里他曾同意去做的，所以呢两个人结婚虽然都没有打合约，可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丈夫要到外面好好赚钱养家，那太太在家里就负责生孩子，那太太把孩子生出来又把家照顾好准备三餐，对太太来讲的话他就觉得他完成那个心照不宣的合约。那先生如果没有好好去赚钱的话，在太太的眼中就是他没有按照那个心照不宣的合约去履行，所以他妈妈曾强迫自己以传统的方式局限他自己的世界，就让他的先生去赚钱，他就不管外面的事物了，叫做外子外子嘛，你让自己的先生到外面去处理事情，那自己是内人内人，我就在里面就好了。 但是一旦按照他的想法，然后他的先生又拒绝把他的精力用在于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接受的社会跟财务的架构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开始抓狂了。所以几年之后，罗你就开始感觉到鲁伯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呢？鲁伯在小的时候一直觉得有创造力是危险的，而现在呢，他的爸爸是非常有创造力，可是没有用在于去赚钱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创造力有他自己的危险性，它会引起你到被接受的社会架构之外，就是社会架构不允许你这样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一个人他很有创造力啦，然后他研究的东西呢跟社会完全没有关系，他可能研究一种不能够商业化的，他可能对他来讲很有趣吧，但是呢比如这样讲，研究电脑，可是那个电脑又不能用在商业上，他可能会研究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想我们在社会当中常常看到一些人比如说用蛋壳去作画啦，然后怎样，当然如果蛋壳作画做到很好或很有名的话，你蛋壳作画还是可以卖很多钱的。可是有的时候呢，你是很有创造力，而且在那方面也是非常独到，可是呢你没有把它拿到社会当中被社会架构所接受，而能够用它来磨砺的话，这里就是他所说的，他会引你到被接受的这个社会架构之外，而一定会被限制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这个时候呢，赛斯就捡起他们的照片，他说你的弟弟林顿不在这个照片上，但是相当的活跃。他说呢，你坚持用你的能力，而多年来试着把它用在商业的模式里面，在那儿你的能力在金钱或者是社会上以及你自我的形象上都可以被接受，所以因此你长出了那个架构之外。这个架构是什么？就是被社会接受的架构，被家庭接受的架构，能够用它来磨砺磨身的工具。所以对罗来讲的话，他没有失败，他还是用他的艺术能力，他的创造力，然后把它用在于商业的模式上，他坚持要这样做。那他的弟弟林顿的话就不一样，他的弟弟林顿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创造力用在于磨身上面，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被社会接受的架构之外，也就是不务实务了。有时候你的孩子可能在电脑上是非常有名的人，他玩 game 玩得非常厉害，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说你怎么都不到外面去找工作啊，你像宅男一样宅到家里，然后天天都在家里玩电脑，你根本不去磨身，这样以后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他的创造力没有真正用在商业的模式上，没有用它来赚钱。如果说有一天他的玩 game 的能力呢，可以招来很多很多的金钱，而且非常有名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风光。才是说在那儿，那些能力在金钱上或社会上以及你的自我形象上都被接受，所以你长出了那个架构之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做了一个人工的婚宴，那也就是好的艺术品不会卖钱，一旦虽然如此，但是你还是企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他可能也不做那么好的艺术作品，他就做还好的艺术作品，能够符合社会标准的艺术作品。那这里提一个题外话，就是在下一节的内容当中有提到为什么罗专注在他的艺术工作上，然后呢居然还可以把艺术拿去卖钱，而且还可以被接受，而且可以长出到那个架构之外，又有自我形象，然后社会跟金钱上的地位都可以被接受，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看680节你就知道，就是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能量的结构问题，他在其他实相有一个自己是当运动员的自己，然后是运动员的自己呢的某些行动能力在罗的身上展现出来了，所以罗可能会画一些跟运动有关的或者是动物的移动方式。那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运动员的自己的能量以及那个行动力呢，它直接在罗的身上产生作用。所以罗跟一般的艺术家不太一样，就是他虽然是做艺术作品，但是不会不务实际，他还是可以在金钱上或者是形象上产生一个不错的结果。而这个部分跟他的爸爸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他爸爸跟他一样是有创造力的，那他爸爸却没有办法把他的创造力呢把它展现成可以赚钱，而他却可以把他的创造力转变成赚钱。所以他妈妈对罗有一份非常深的感情，尤其是类似像丈夫依赖丈夫的那种情绪，也就是说他对他的丈夫的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合约在他的儿子身上却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所以他妈妈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换言之就是在早期课一直提到他把他的儿子当先生看。那为什么会把他儿子当先生看，就是他妈妈对重要的家庭成员那个心照不宣的合约。所以如果你看早期课，你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他的妈妈会把对他爸爸的情感投注在儿子身上，而且投注这么深。原因就是两个人同样有创造力，可是一个是可以把它拿来作为经济用途的，一个是不行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就某种意义而言，你会使你的创造力成为实在的，但是你弟弟林登就没有办法，他呢会把他安全的保持在一个游戏的架构之内。创造力放在游戏上面，就好像小朋友把他的创造力放在他的电脑的 game 里面是一样的并不必然是一般所谓的游戏啦，而且是一个他自己可以在其中灵巧制作模型的结构。所以林登自己做一个游戏的模型结构，然后把自己的创造力躲在那个模型结构里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的小朋友年轻人在玩 game 然后玩到不分昼夜的那种情况是蛮相近的。他从来不把他自己的创造能力呢用在一个实际的世界里面，因此在那个游戏的范围内他们可以安全的在实际的世界之外。在那边玩 game 当然很安全啊，不会有人骂啊，也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啊，而且创造力不会受到抵触，也不会受到批评啊。所以在游戏的范围里面的话，林登的创造力会觉得是安全的，不是像在实际的世界那样的不安全。他所拥有的那些能力本来是可以用在如他所了解的社会里面，但是却如此的被处理了，或者是说被如此的埋没了。也就是林登如果像他的哥哥罗一样的话，也可以像罗一样把他的创造力变成非常实用而且可以赚到很多钱的，可是呢他把这些创造力用在他自己的建造的那个心灵的结构里面，游戏性质的心灵结构。所以呢甚至说在这样的样子变成一种结局里面，分裂就发生了，因此那些能力被分散了，有些被汇入到学校里面，有些被汇入到绘图里面，而有些则被汇入到他自己的那个游戏模型里面。好，这里提到的分裂，我之前不是提到吗，如果你把人格的这个发展状况或人生的状况呢用能量的角度去想的话，能量在这里呢因为它无法集中，它不敢放手去做，所以能量在这个地方变成分叉了。那分叉变成三叉， 一插到学校，一插变成绘图，一插变成他的游戏模型。那一旦创造力被分插以后，那么能量的操作方式当然就不一样嘛。像罗的爸爸，我相信他也是把他的创造力的能量分插掉了嘛，所以不只是开修车厂，可能其他的部分的创造力的话，就等于分插掉了。那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我们自己非常专属的而且非常锐利的一种能力或能量方式，可是呢，当我们不敢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能量分插的现象。能量分差的现象，我想比较容易解释的方式是说，如果今天你的电力公司送过来的电假设说是110伏，好，那么到了你家分差之后呢，那个电力就不足啊，不管是瓦特数伏特数都会往下降啊，好，因为那个叫伏特降伏嘛。像我们说变压器的话，就是把110伏好经过一个旋转的动作呢，它会变成比较低的伏特，变成20伏、15伏，然后可以供给比较小电量的这个电容器或者是电阻在使用。所以能量分差的话呢，它的电力的能力就一定会分差掉。那我们如果我们的能力呢，因为我们不敢执行或不敢专注的关系，所以我们能量也会呈现一种分差的现象。所以这就是我在提到的，如果说我们的人生用能量操作的方式去考虑的话，他弟弟林登跟他哥哥不太一样，因为他哥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运动员，而这运动员的自己呢，把他的能量放到艺术家的身上，然后呢，因为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有这个运动者的这种执行力，所以他的能量没有被分叉掉，那执行的非常好。可他弟弟就不一样，他弟弟的能力被汇入到学校，被汇入到绘图，汇入到其他的模型上。那我问各位，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来表达我们自己的特性，我们创造力没有办法真正展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人格的能量分叉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们的能量分叉了，所以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当中的其他能力没有办法汇到我们的身上，或者是我们的能力因为无法使用的非常好，所以可能我们的主要实相变成次要实相，变成可能性的实相。好，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罗的爸爸他有很强大的能量嘛，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能量变成次要的实相，变成可能性的实相，那么反而在其他世界的那个罗的爸爸变成一个主要实相，所以你被抽空了。所以以这个能量的角度在解释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到后来会老人痴呆。那我们的解释是说，哦，他已经搬家了，他已经把他的一些意识形式三魂七魄搬了一大半的到别的次元去了。那这样的解释我们比较不习惯去了解，什么叫一个老年人他的意识搬家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搬家呢？我觉得不是他自己去搬家，而是可能性场被内在自己操作，所以他如果在这个实相当中他的能量分叉了，然后因为分叉的关系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行动力，然后呢他在这边不安吉或者是呼蛋啊，台湾话补寒疾就是没有在做事吧，我不晓得有这么一个俗语叫补寒疾，就是坐着茅坑不拉屎，不过这样讲又比较难听的，总而言之呢，你没有办法符合内在的需要，所以内在的话呢就把你大部分的能力都砍掉了，那么把所有的专注就放在别的地方去。去想想一个问题啦，如果说你今天你真的投胎到物质世界了，那这个物质世界有五个自己，那这五个自己你一定会比较专心于那个活得很好充满动力的那个自己的话，你会放很多的专注在上面。以藏传的角度来看的话，像很多喇嘛、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他们都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10个自己， 那他所说的十个自己可能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那个可能性自己，好，因为那个十个自己是真的有实质的身体，实质的投胎，那个我们应该叫做对等的自己啦。好，那除了对等的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可能性自己。可能性自己就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其他的层面的地球，好，平行的地球里头或可能性的地球里头是我们不知道的。好，可是这个可能性的自己也好，或者是对等的自己也好，各位你去思考看看，如果你在操作的话，你今天在播种，然后你发现你想要种一棵枇杷树，那种子一长出来发现，欸，这一棵长得很好，那其他棵就哩哩浪浪，就是长得不好，那你一定会专心的去照顾那个能长得很好的那一棵嘛，你把很多肥料啦，很多的水啊养分都会灌注在这个长得很好那一棵，因为你不需要很多棵啊，你只需要一棵枇杷树啊，因为枇杷长得很快啊，最后会结很多果实啊，你不需要种那么多，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肥沃的土地让它长啊。所以因此我们用这个概念去想，一个人年老了，然后他各方面的展现都变成米虫，没有办法施展的话，那作为一个米虫的话，他的内在怎么会关注他呢？那如果不关注他的话，又如果像我们在下一节课所提到的那种能量的内爆，好，内爆就是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合在一起又重新组合，那重新组合以后只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另外一个是不能存活的。那我自己在猜啦，可能不内爆的情况之下，哈，会同时可以存活，可是呢一个会长得好，一个是长得不好，好，但是如果内爆以后，一旦融合以后，它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能生存。这是680节讲的内容，就是我们下一节讲的内容，所以下一节课也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像上赛斯课啊，有点像未知实相这样的课程，会对人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或想法啦。那我们在想说用我们自己的自我想去操作啦，或者是你想要别人帮助你啦，从别的大师啊专家那边去取得一个专业知识，然后用这种方式自己能够执行，执行以后会改善自己。我觉得如果那个能量力量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学习的话，如果你所学到的东西不是在启动你内在能量的话，那个学习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太多用处的。就算你有用处的话，也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你来这边不是为了要了解你自己，不是要学习吗？不是要操纵你的能量吗？那如果你的操作是哪别人的方法的话，那别人的方法不是你的能量啊，那不是你的能量的话，那你在哪里，或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好，这是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既然不是你的内在，那他又怎么能够提供给你？更何况我们谈到的，现在谈到的内容不只是我们的内在哦，我们谈到的是我们的很复杂的一个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好，的一种大家的共同竞争，然后我们的内在甚至在取舍要发展哪一个。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好好去思考一下。好，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好，我不能介入你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介入你会更加的没有力气。就好像如果说你今天呢，你过人生的那种技巧都是跟别人学的，而没有由你内在去启动的话，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会越来越依赖对方，那越来越依赖对方的话，就越来越跟内在会离得越来越远。好，那刚才讲的那个也是个部分，就是那么你活着是为什么呢？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要表达内在的某些价值吗？那如果你不表达内在价值的话，又变成你的能量会分差，你的能量一分差的话呢，就变成你的可能性自己会变成主要的自己，而你的主要自己又变成可能性的自己了。那因此我刚提到的那个老人痴呆的现象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地方造成能量分差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强调要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人格的发展，这是重要的观念。再回到课程，甚至说你自己的个性则是比较直接的， 意思是你维持着一个更切身的焦点，它跟灵灯不一样。不过呢，他说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你父母亲正开始发现他们的问题了。什么问题？他妈妈期待他爸爸很有发展，赚很多钱。那可是呢，他妈妈发现他爸爸有创造力，但是呢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所以他们婚姻发生问题了。然后他说，你出生的第一年是一个当你父母都充满着期待的时期，你的父母对对方都有很大的期许，因为这是第一个孩子嘛，还是新婚期间没多久，然后对你的期待也是非常充满着美好跟希望的。那灵灯的话感受到那个缺憾，它是有安全感，但是没有你那么的安全，因为这个婚姻关系维持了13个月之后灵灯出生了。那灵灯出生的那个时候，他们父母亲的感情以及母亲对父亲的期望的失落，那个时候问题已经出生了，所以灵灯没有那么有安全感。不过还好，因为只有才13个月，所以他说呢，他没有你那么有安全感，因为你父母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婚气了，已经开始婚差了，那个婚差已经显现出来了。灵灯现在用文字作为一个容纳创造力跟沟通的架构，而非直接去表达他的创造力。你直接去表达你的创造力，可是灵灯呢是利用文字来表达创造力的架构。这个文字的表达，各位去思考一下，有没有象征用写诗或者是写小说的方式在表达他自己的创造力。那像问题是说呢，真发展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在意念架构之后呢，其实鲁伯已经把主要能量放在真的身上了。我希望强调一点，就是鲁伯的出生是在真写那一篇意念建构之后，鲁伯才真正在真的身上出生了。赛斯说，在照片里面，你在这里，他指的照片是一个比较会四处漫游的孩子。为什么你比较会四处漫游呢？因为你在身体上感觉到比较安全。那灵灯那一方面的话，就远不如你那么样的富有创造性，这个是就我对赛斯谈照片的资料的诠释啦。那真的照片是关于一个会变成我所知的真的可能自己的人，而我的照片呢，则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那一直活在这个实相里的我的早年版本。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意思是说，这张照片照出来不是一张是真吗？一张是裸吗？那真的那一张的话呢，照片里面的那个小朋友不是现在的真，他们走到一个不同的实相。换言之，就是照片那个真他走到可能性长，然后现在的真是主要实相，而且现在的真呢是有鲁伯在他的身上主要关注的。你看到真就看到鲁伯了。那对罗来讲的话，罗的照片，那个两岁的照片，到现在那个孩子还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量没有分叉，他能量没有分叉，而真的能量是分叉掉了。那罗没有能量分叉的原因是因为呢，他有一个运动员的自己，而这运动员的自己的那个执行力在罗的身上把他的创造力带出来，所以罗的照片的自己呢，到现在还是原来那个自己，所以罗是在主要实相里面。好，那真的话呢，那个照片的真到可能性实相，而现在的真的话是另外一个跟照片不同的真。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可能会造成大家非常大的 confuse， 但是既然我们在学赛斯，各位我之前就讲过嘛，要不要学赛斯，如果真的要学赛斯的话，你要不要相信赛斯所说的话？因为你看赛斯的资料，我从早期课第一册到第九册到现在这么漫长的十年当中，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再重新去找他们的资料都没有错误啊。 好，比如说像罗的爸爸、罗的妈妈、罗他们家的故事、罗他们的一种创造力的一种形式方式哈，在每个地方都是准确的啊。好，就算我们自己啦，我们讲过什么话，我们都会忘记啊。哦，人家跟你讲说，哦，你以前讲过什么话？我说我怎么不记得？好像有，可是我不记得我这样讲或者我这样做。那赛斯讲了几十年，对讲过的那么多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啊，能量的一种交叉发展结构的状态哈，他到十年后再谈同样的事情的话，他还是一样的完完全全没有发生变化，哦，没有发生错误。所以假如你相信赛斯资料，而你也愿意去学赛斯资料的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观念实在是差太严了啦，我们的观念跟赛斯的观念差太严太严太严了，我们只会专注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我们只会管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只会管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有更有钱，有更好的婚姻，有更好的儿女或工作，我们在乎的只是我们这个现实状态。可是我们不了解哈，像在个人身上本质，我们还只有谈到信念的问题，就是哦，你怎么想，可能跟你的创造力是有关的。到了未知实相的话，它根本就用能量的方式在跟你切入了。那能量切入的方式才会切入到一种可能性的状态嘛？那你有可能性的自己，那可能性的自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提到罗的话，他说你爸爸妈妈在那一世没有结婚，你妈妈嫁给其他人，嫁给医生，他是个护士，而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在这个实相是你，那个实相是那个医生的孩子，可是他同样都是你妈妈的孩子，所以你们有心理的状态的连结，也就是你可以取得他的资料，他可以取得你的资料。你怎么去了解这件事情呢？因为这种所谓的心理了解，心理的连结哦，心理结构的连结哦，我觉得说好是很好啦，就是说他所得到的经验你都有啊，你有得到的经验他都有。可是说不好的话，他还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谁才是主要结构啦，是不是？好，谁才是一个能够承担内在价值的人？如果你不能承担内在价值的话，你是不是能量慢慢会消失掉？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呢？为什么我小时候表现那么好，那么有才华，那么有天分，怎么长大以后好像什么都不行了？好，你也曾经听过像中国人的故事说，这个人以前写诗写得非常好，怎么突然间一个时候呢，突然间不会写了。好，因为能量不见了啊。那为什么能量会不见呢？因为主要实相不在这里啦。各位，很复杂，我知道，很 confuse， 我也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愿意去相信赛斯资料，那么赛斯在未知实相所描述的这些部分哦，真的值得我们一再一再的思考哈。那当你了解到原来是实相的操作是能量的操作的话，那我们要操作能量，我们就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能量，那我们怎么操作它？我觉得这个反而变成比那种信念创造实相用观念啊或什么的哈，这个还可能还要更重要。你去想嘛，如果说你今天在这边的这个处理的状况或创造力的发展不符合你内在的发展的话，我问各位，有的时候就是死路一条啊，因为就像罗的妈妈，她在那一世。它不是主要实相了，因为主要实相变成在这边来了，就跟罗的爸爸这边，所以那边的话他虽然很有独立的思维，可是他50岁就死了，他50多岁就死了。好，所以我知道这个观念离我们所了解的真的是太严了，但是我们说我们是赛斯家族，或者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那么未知的实相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它告诉你能量的操作方式。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不了解，所以有点困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有耐心。那下面的部分还蛮多的，那我想呢这一节的 下土部分是属于住的部分，那住很多，我不想再去讨论住的部分了哈。那所以我们的679节我想就结束到这里，那下个星期开始我们谈680节，680节当中会把能量的操作的部分会讲得更加的详细，那会非常的有趣，那也会出乎我们很多意料之外。那各位请期待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来继续讲故事，讲科幻小说，讲西游记好了，所以参考吧。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各位，那在此还是奉上我诚挚的祝福的能量，那希望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明天还要再上课，所以我先祝福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好，谢谢大家。